主耶稣不久要再降临，若今日来如何？以威严慈爱兼掌王权，若今日来如何？不是这首，若今日来如何？就是这首了吗？那就不唱这首了，算了。啊，有。若今日来如何？啊，我们试试看唱，也是新歌。给吗？给我们过门。变调变低啊我想跟大家谈啊主的再来啊帮我把这个 slide 放到第一张，这是最后一张啊，对啊，马太福音第24章啊1节到14节，如果你有圣经，你找出来，那么我们来念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1节到14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数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护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然后末期才到。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世界末日的时间表，当然我们肯定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夜哪一个时辰耶稣到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告诉你是哪一天哪一夜，那肯定那一天就不对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谈耶稣再来呢？如果看耶稣的回答，我们知道说，当门徒问主耶稣说你几时会来，如果耶稣不要给我们知道，耶稣肯定不会讲这些话。所以因此主耶稣是一定要他的门徒知道他必要再来，而且再来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只是我们没办法知道哪一天，因为主耶稣说哪一天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是可以从耶稣所讲的时间表里面知道耶稣要来的日子是不是近了。这是最清楚讲述末世的世界。预言的种种事件使我们知道整个末世是怎么发展的。门徒的问题里面包含了三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注意看圣经的时候呢，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有什么预兆，然后呢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他门徒问的问题里面有三个问题，就是圣殿什么时候被毁，耶稣降临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了又有什么预兆呢？所以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是指着圣殿而问。在当时圣殿是整个信仰的中心，主后70年这个预言就应验了，你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当时这个罗马兵丁进来攻打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圣殿里面的砖块之间呢有黄金，因为当他们烧成的时候呢发现黄金流出来，所以他们就尽量的把每一块石头都挖开要拿里面的金，所以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你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第二个问题，你降临有什么预兆？那么什么叫做预兆呢？在圣经里面呢有用预言，就是用语言来讲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也有用一个字叫预表，用人物或者节日或者一个物件来讲代表的意义，或者用预兆，预兆就是事情发生以后另外一个事情就会发生的，这是预兆。所以预言、预表和预兆是圣经里面用来预表有关耶稣他的救赎，有关他的再来。那么圣经有多少预言呢？圣经有1/4是属于预言的。预言的内容有一些是讲到一个国家的命运或者君王的命运，但是大部分是预言耶稣基督的事情，还有预言耶稣第二次再来。在新约每25节圣经就有一节圣经预言耶稣会在，不论是预言的预兆或者预言其他的事，所以每25节就有一节讲耶稣一定会在。那么以色列人一直认为弥赛亚的降临是大有荣耀的，是复兴以色列国的，是要除灭敌人的。所以呢当时的门徒就问他说你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然后他也问了第三个问题，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呢？科学家对环境的研究发现，这个世界污染的程度已经达到毁灭的程度，一个化学工厂所流出的化学废料几百平方尺的鱼就会立刻死掉，一艘游船流出的原油就能够杀害几千平方尺的鱼。在1996年联合早报说美国现在不是讲其他落后的国家啊，讲最先进，如果最先进的国家都污染到这样的程度， 你就可以想象其他落后的国家会怎么样。美国的一些河流鱼体内估计有五种化学毒物在里面，所以啊，你以为在中国才会吃到有毒的东西呢？不一定的。以前呢，十几二十年前有人说，哎，这是中国特别带来的啊，我总是找机会怎么都要吃一两块。现在如果你告诉我，哎，我特别从中国带回来，我就不敢动了。因为中国 的食物呢，真是有一些说很可怕。将近有40%美国的河流湖泊严重的污染，而且污染到一个地步是不能游泳或者去钓鱼。94年，美国将近2000个海滩是不得不关闭的。啊，新加坡是白沙嘛，到现在啊，白沙你还是不能够去游泳。美国的环保的署长塔罗说，1/5的公共水供是不合公共标准的，所以你在美国喝水还是有问题的。加拿大有10万个以上的淡水鱼是严重的污染，那里的鱼是不能吃的，所以污染的水空气也被污染。美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病人不断增加，亚洲生态的前景报告，如果我们不再做任何东西呢，下个世纪呢就会有严重的污染。那么估计我们现在只有50年的寿命，如果我们不做任何环保，以现在污染的速度来看。那么我在想，如果耶稣再不来，那肯定他找不到人了，因为环境也坏了，水也坏了，我们吃的东西啊也是很可怕。人类生存就靠外在的环境，还有吃的东西嘛。我们现在吃的，只能够盖住眼睛，吃了就是了，没有一样其实是很有安全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主耶稣的再来不是很快的话呢？那么耶稣真的找不到人，哎，怎么没人啊，全死光了。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快要来了，你会怎么打算？你会怎么面对世界末日啊？旧约列王记下这段圣经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基哈西回答说，仆人没有往那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就是指哈曼啊，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去吗？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就长大了麻风，像雪那样。在当时，乃曼愿意给以利沙很多，以利沙一点都不要。基哈西是一个不懂得分辨那是什么时代的人，因此他跑去找乃曼拿。那么以利沙就告诉他，这个时候就是现在，不是受银子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就快要亡国了。当你知道新加坡就要被马来西亚占领了，你还去买房子吗？你还买房子，真是有问题了。所以当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所以他要去买奴隶了，他要去创业，这是不对的时候。如果基督徒不懂得分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在注重地上的东西，那你真的好像基哈西一样。当年挪亚的时代，挪亚说洪水要来了，没有人相信他。圣经形容当时的人又吃又喝，对不对？对。现在的人相不相信耶稣再来呢？不信，而且加倍变本加厉， 现在的人不是又吃又喝，现在的人是大吃大喝。基督徒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真的很有问题。你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吗？主耶稣一定会再来。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很清楚的预言有世界末日，并且他的第二次再来。主耶稣用的是一个很肯定的语气，而且也告诉我们末日的预兆。他所说的预言全都准确的应验。主耶稣将世界的末了和自己的再来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世界的末日。主耶稣的回答也很清楚的说明时间，他没有改变。主耶稣用了四句时间表的话，第一句话是在第六节，他说你看到这些预兆，末期还没有到。第二句话是在第八节，他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第三是在十四节，他说然后末期才到。第四是在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已经的已了，不是这个已，过去。所以我把整个时间表给大家看一下。第一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呢，告诉我们第一个时间表，他说你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耶稣说你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二个，然后他说打仗、地震等等是灾难的起头。第三个，主耶稣说然后末期才到。什么时候？就是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圣经说然后末期才到，也就是说福音传遍天下以后，末期一定到。末期到的时候呢，圣经就说在那个时候死人会复活，我们就升天与主在空中相会。主耶稣来到空中，地上就开始了七年的大灾难，就是启示录所说的翻开那些网，翻开那些印。然后呢，第四个时段就是那些灾难的日子一过。那有一些人认为教会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大灾难以后，大灾难以后教会才被提。但是如果是大灾难以后教会才被提的话呢，你和我都可以算得出什么时候耶稣再来，算七年就准的了。只要你看见这第一个印一翻开以后呢，那些灾难我们就可以计算了，你就知道七年以后耶稣再来了。所以如果耶稣说我们都不知道，肯定不是在灾难以后，应该是灾难前。第二个原因，圣经形容教会是神的心腹，神会让他的新娘被人打到黑青啊、脸肿，那么才来迎娶他吗？经过那些大灾难，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在大灾难之前，而且神说当我们忠心跟随他，神免我们受这些灾难，把我们带走。剩下的是那些形容那些不信的，心里刚硬的，他们就经过大灾难。然后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耶稣再给我们一个预兆。如果你回去看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预兆，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预兆，你就知道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了。什么叫做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了呢？如果你邀请你的朋友，哎，我家有小组啊，请你来我家小组参加，哎，怎么现在还没到呢？你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还在卡迪啊，卡迪那还很远。
如果你的朋友说，哎，我在门口了，啊，门口就到了，是不是？主耶稣说，你看到哪一个预兆？耶稣说，你看到这个预兆，我就在门口了。哪一个？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了吗？1954年10月4号，下午4点钟，以色列复国了。所以这个预兆已经应验了，也就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在门口了。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了。第一句话，圣经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有什么预兆呢？大迷惑，很多假基督出现。耶稣先提醒门徒要谨慎，末日的时候要小心，因为我们会被迷惑。迷惑的方式就是让你用感觉来相信，它的内部呢有一半是真，有一半是假的，所以你就才会被迷惑的。单单在印度就有超过2000个人自称他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基督，这是许多时代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迷惑就是假基督，那么这样多假基督里面哪一个才是呢？我们也不知道，或呢他已经出现。历史上只有主耶稣预言会有人假冒他的名字来迷惑人，从来你没有看过有一个假冒我是摩阿玛，有没有？没有啊，有的话也已经死了，他们立刻去杀他，也冒犯他的先知。有没有人冒假冒说我是如来佛？没有，都没有，只有耶稣。耶稣已经预言有人就会冒用他的名，然后主耶稣说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是第二个预兆。这个有点慢，变成我要讲到6点多，我有70多个帅，他为什么不要动？你们帮我按好不好？好，我这样你就按就对了。那么要注意打仗和打仗的风，要注意打仗，也要注意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什么是风声呢？就是冷战啊，热战和冷战。我们是不是刚刚过了啊？美国和苏联、中国有冷战啊，来放啊。那么世界上战争的记录有增无减。参加的人数也是有增无减，参加的国家也是有增无减，死亡的人数也是有增无减。加拿大有一份战争的杂志指出，20世纪的战争是每20年就有19年去打仗，那么有一年平安，那一年是用19年打到半死，最后没有气力打了，休息一年，暂停一年，我们不打，明年再打过。19世纪有教义家跑到基督教的牧师面前说，耶稣的预言不会成就，所以圣经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当我们教义推广到全人类，不会再打仗了，打仗是野蛮人所做的事，我们把教义推广好了以后呢，就不会打仗了。当他们这样嚣张说话的时候，不到10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战。主耶稣预言的末世事件并不是零星的应验，而是一起的应验，而且是越来越密的应验。在6月84年的报告，全世界每一分钟就30个孩子饿死，也就是说2秒就有一个孩子饿死了，就有一个孩子饿死。但是每一分钟我们增加130万的新武器，你说30个孩子需要用130万来养吗？不需要的，对不对？好， 那么你看一艘潜水艇的费用，如果用在发展的国家的教育，就有1亿6000万的孩子可以上学。现在是武器更多，粮食过少，充满危险的世界，武器堆积如山，达到历史的空前绝后。每一个国家囤积的核子武器啊，总共有5万枚，5万枚的爆炸的威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的火力一次性的爆炸的5000倍。再用简单的说法呢，就是可以把地球炸毁70次，就是要有70粒地球，它可以全部把它炸碎。那么再简单一点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头上呢，就可以分到3吨重的炸药。那它不用炸，它只要掉下来就压死了，1吨都可以压死。所以军事专家说，这些炸药爆发的可能性多高呢？是非常高的。他说就好像用一根头发绑住那个3吨的药一样，一根头发，所以随时都会发生。7月84年的早报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单单在45年到76年这31年里面，就有120场的战争，而且都是为了权力而发动的战争。第一个原子弹在日本，7年以后研究出来的氢气弹比它强了3000倍。84年说，以后的战争是用环境战争，也就是军事专家发现，其实我不需要用核子弹，我只要把它国家的那个火山炸就可以了。只要火山一爆发，他们就够受的，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或者他们的堤坝去炸他的堤坝，他的洪水一下来那就行了，或者用化学武器，这是更加毁灭性的。然后呢，他们更加绝啊，用基因制造一种病毒，就黑人会死，我们白人这种病菌不会死的，他们就发明这些东西。然后呢，98年也告诉我们，未来30年，食水是可能引发战争的。新加坡是最懂的，所以现在新加坡很安全了，都不用受马来西亚威胁了。但有人说，因为神预言了，所以人类不得不打仗吗？因为神都说要打了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打，不然神的预言怎么应验呢？不是的。如果一个孩子天天都不读书，你就说，哎呀，你这样不读书，你一定不及格的了。所以那个孩子就不及格，是因为你预言，所以他不及格？不是的，是因为他不读书，他一定不及格。人类会战争，并不是耶稣说你们会打仗，所以我们不得不打，因为神预言了，神就一定要想办法轮到我们去打。不是的，人里面的罪性一定会打仗，神已经知道，所以神说你们一定打仗。主耶稣很清楚的预言他会再来，你必备好迎接他们。所以这是地狱主的预言，但是主耶稣说不是他要再来啊，大迷惑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两个预兆呢，主耶稣所讲的是关乎普世的，是各处都有的现象，普世都有大迷惑的事。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更多是讲到属世的事。主耶稣讲这两件事的时候用语最轻，耶稣说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他说这些事是必须要有的，所以这两个预兆的时间性是最长，到今天还在应验。那么主耶稣就讲到第二组的预兆了，所以在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就是指一国的内战，南北韩的战争，南北越的战争，东西德的战争，苏联等等。来给他说， 国要攻打国，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53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们成立了联合国，希望从此以后不要再打。但是呢，不到了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打了，而且打得比第一次还要凶，时间还要长，死亡的人更多，所用的武器更加毁灭性，死了9300万。国要攻打国，人类不要上帝的十条诫命，本来只有一条，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一条诫命不能遵守，后来给了十条，我们也不要。现在人类每需要自己增添了，现在几百万条法律，而且每一天都在增加，希望能够控制人类的罪行。我们签了几千条和平协议，希望每一条都带来永久的和平，可惜都没有。他们估计每一个和平协议最多维持2年，那就没了。多处必有饥荒，人类有饥荒从以前就有的，对吗？你读创世纪都已经有了，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广泛的饥荒。现在有一半的人类的人口是处于饥荒的状态，每2秒就有一个人死于饥饿连美国都有人饥饿这是饥饿。今天报告新闻讲了，来跟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饥饿，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还有商人的运作所以粮食一直有问题。那么有地震，人类的历史上有地震的记录，以前也有的，但是20世纪是突然之间增加的，急速之高，毁害之深，是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的。我们看一看它的时间表，第一个世纪到第19世纪，那么20世纪有多少呢？你看20世纪每一年就有10000次以上，其他的100年呢，最多也不过是2000多次，19世纪。但是现在20世纪一年就可以把全部第一世纪到第19世纪全部加起来都不够20世纪来比，所以20世纪真的是耶稣再来的预兆越来越明显这是地震的情况最近日本还有一个地震，所以这个核辐射的事情比苏联的那个核辐射还要严重20倍，这是很可怕的。主耶稣说这只是灾难的起伏希腊原文说是生产之难，也就是说如果阵痛越来越密，就表明孩子快要生下来了。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预兆越来越密，我们心里也应该要清楚说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么你说会不会是碰巧？如果你去给人家算命我发现很多人去算命，只要那个算命先生说这么一样事情，他就挂福堂了，还拜他了。我看你的这个有桃花运，哇，很准他就信他了，什么都信了。一个意念他就相信了。你看，耶稣讲的这些预言全都意念的话，有没有可能是碰巧？是不太可能碰巧的。第二组的预兆的特征呢，耶稣的用语也是最轻，是普世性的，是关乎属世的而不是属灵的，时间是最长，不是宗教性的，阵痛的开始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三组的预兆，他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世界充满了苦难，基督徒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也受苦难。苦难的产生有多方面的，第一，从超自然界，就是神允许的魔鬼恶意的攻击；第二，是从人而来的 啊，有人给你的啊，你的同事给你的啊，或者你父母给你的啊，有意的啊，或者疏忽造成的，是故意的或者恶意的来攻击你的。第三，好啊，第三是从神而来的，神给你的磨练，所以苦难也是有可能是从神而来的。人呢，是指非基督徒而来的患难，所以这些患难很明显是出于恶意，所以基督徒你要预备，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是不受人欢迎的，特别这个时代。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现在全世界讲大家都要包容，不要争执，不要说别人不对，不要说只有你是真的，唯有你的是上帝，别人的都不是，唯有你的救赎才是，其他的都不可以。全世界最讨厌就是这件事，所以因此我们受逼迫肯定是越来越厉害。现在一直强调和谐，当我们一强调这些事情，肯定是不会和谐，肯定就是眼中钉。所以圣经预言基督徒肯定要受逼迫，所以如果你害怕，你现在可以考虑先不要做基督徒，你真的要考虑一下。当年的基督徒，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是很惨，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对待当年第一世纪耶稣升天以后的那些门徒？他们用牛筋绑住他们，湿的，然后等牛筋干了就竖，这样捏死他们，慢慢捏死，把两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死人绑在一起，然后你就天天看住那个死人，啊，死人从他的身体里面出来的那些虫就撞到你，一直就撞到你身体里面，这样残忍的死的。当时基督徒躲在树里面，当他知道基督徒就躲在里面，他就把树绑起来，就锯那个树，就把基督徒锯死。所以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逼迫当年的基督徒，以后基督徒也一样会面对很大的苦难。所以如果你不是真基督徒，恐怕你受不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呢，圣经也说还会彼此陷害，彼此愤怒。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彼此确实的相爱。那如果我们还相咬相吞，我们真是糟糕，我们一定要确实的相爱。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们的执事很有爱心的，当我们知道你弟兄工作有一些困难，我们就提出来，我们要帮助他，这是很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行为上确实的相爱。信徒冷淡软弱，互相陷害恨恶，因为这个罪恶太多了。还有呢，我们对人很失望，我们会冷淡，许多人只顾自己，自私自利，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啊！教会一定要记得，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一定要相爱。然后圣经还说，有好些假先知会兴起，那不容易分辨假先知，因为他很灵验，而且他很准，所以你就被迷惑了，对不对？如果他说的预言不准，他也没办法行神迹，你就不容易被迷惑啊，骗人的。但是他也行神迹，你就看不出了。所以你要注意，不管是基督教或者不是基督教，一种运动吸引几百万的人跟随他，但是不跟随圣经，你就要小心，那个信仰很可能有问题的。只要虽然他说啊，我们是信耶稣的，不一定，因为耶稣也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都信天国。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他都说他是信耶稣的，但他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他并不是跟真正的跟随圣经所说的。 我在1987年在马来亚基督教会牧会的时候，就有一个法国的信徒特别坐飞机的，他说他是特别坐飞机来，交了一份资料给我，告诉我说我要信他，因为他是神。那时候我还是传道，还不是牧师，我是88年被安理的。他们信仰是这样，他就飞来了。那么有很多这些假信徒，送气力，你们知道吗？送气力。那么87年美国的邪教无恶不作，有啊，叫他们大家一起集合，一起自杀啊，等等等等，不法的事增多，我们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圣经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我们才渐渐冷淡。我们不会一下子冷淡，我们是慢慢的冷淡，越来越冷淡。哎呀，看到很失望，就冷一点；再看，哎呀，失望，再冷一点；再看，哎呀，为什么这样？又更冷了。结果呢，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冷淡。不法的事就是 unlawful 啊，在86年美国的犯罪中这样说：每两秒，在美国每两秒就有人犯罪作案，这个可以给他乖乖判。每21秒就有这些事情发生。每6分钟就有强奸案，58秒抢劫案，38秒暴力攻击的，每10秒就有小偷，26秒就有一个车被偷了。美国的犯罪率一直升高，什么都厉害。他们现在的监牢的人数也是增加到他们受不了，那么就是犯罪率不单单增加，那个年龄也越来越年轻。美国平均92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命丧枪下，青少年的暴力越来越多。这里讲了，有一个5岁的孩子不愿意偷糖，却被10岁和11岁的堂兄从14楼丢下去。96年美国全国的电视暴力研究，57%的电视节目与暴力镜头。那么儿童呢更厉害，每2分钟，那每1分钟就有2次暴力。这个暴力的镜头啊，以后你有孩子啊，你记得不要让孩子看，这是真的事情。我在 Australia 有一个好朋友来到新加坡，他的孩子从来没有看过暴力电视，我才知道说原来很严重。我的孩子是看暴力长大的，所以他看电视，看到暴力发生了，我两个女儿在那边一动都不动，那两个Australia来的孩子啊，我说干嘛呀？什么？我两个孩子哇，你啊，哎，你妈你！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中毒很深啊。那样的孩子暴力产生以后成为暴力是很自然的。所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一直活在这样的暴力之下，他拿枪起来杀人根本没事的，因为他已经习惯这些。索多玛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啊，从前犯罪是偷偷摸摸的，以前同性恋的人光明正大出来，我同性恋有没有人啊？都低头躲起来，安安的干这种事。以前是被法律制裁的，他们现在起来要法律承认他，对不对？同性恋公开化、合法化。妓女也开大会了，然后英国的国会啊，要那个国彩站要放在旁边，方便他的议员去投注。你看道德到什么样的程度？同性恋的人现在争取到说结婚合法，就有一对同性恋的人要离婚，法律不允许他离婚。为什么？因为还没有离婚的法律，所以他不能离婚，所以他也很痛苦，因为还没有进步到说同性恋也可以离婚。 我们以前也不能离婚的嘛，后来成立法律说啊，允许离婚了，那我们才有离婚法律。不法的事增加，然后就是指迷惑的事，神迹奇事，神奇的力量，然后有很多先知的，有很多神迹奇事的，我们就要很小心，爱心冷淡，不法的事增多，才爱心冷淡。好像罗德是慢慢遇到所攻啊和摩拉，他不是一下子搬去那里的，所以是慢慢逐渐的。爱心冷淡是不得已的。以前我们要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人说哎顺风车，我们就上车载他去，你现在不可以载他了。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毒品啊，他背着你，你要背着你，是共同犯，所以现在不能让人不敢让人不可以上我的车。现在有老人家在 ATM 的群说啊，安哥你帮我按，我不会按你，我老人家你帮他按吗？我问我的女儿，我女儿说应该不可以了，你这样问。我说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帮他按，钱拿了给他，镜头拍到的是你。警察说这个 ATM 不见了，有人偷了，他原来是你偷，因为你去拿钱。你说你要我拿了给那个老人家，哪里有？镜头拍到的是你。所以现在爱心冷淡是不得已的，是吧？现在很可怕。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那么有没有可能呢？几个世纪以前，我们已经开始宣教运动，基督徒到深山野岭，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那你注意看，从前一个基督徒，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加起来，我们大概每一个基督徒要向36个群体传福音。什么叫做群体？有一些群体是几千万人的，当然有一些群体就几千个人，几百万的都有。现在416间教会，假设每个教会只有一个人，也就是416个基督徒向一个群体传福音，有没有可能成功？有可能的。1989年，我们发现有12000个未得之名。到了1991年，统计以后发现只有10000个未得之名。短短的2年，我们少了2000个未得之名。未得之名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民族没有教会，也没有自己的圣经，他们的信主的人不超过25%。现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宣教运动，所以骗传的速度只有一个可能性，它会越来越快。从前翻译圣经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用电脑的帮助，几年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民族从来没有的圣经的文字，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他们的文字。用广播的方式，全世界我们都可以传得到，每一个角落，我们在地上每一个角落都传，我们在天上也向每一个角落都去传。我们相信福音不单单可以变传，而且还可以很快就骗传。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人生苦短，要看开一点。最近我有一个家长告诉我，我说哎呀，看开一点啊，人家对我这样算了啊，我看这样也是有智慧啊，不会那么多痛苦。但是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耶稣说福音遍传，然后末期才到。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迎接你主耶稣的再来？如果你知道主耶稣会再来，你会怎样生活？你的生活像主耶稣是不会回来的。哎，有一些人啊就很懂的，老板不会回来的，现在玩电脑，反正老板不会回来，他活到是老板不会回来的，哪里知道老板突然之间回来就找到了，他就没工作了。
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告诉人家，我的耶稣没这么快回来的，慢慢来，我们玩耍、我们在试探，我们在喝，我们大吃大喝，像耶稣没那么快回来。你的生活像不像告诉人说，我的主快要回来了，所以我现在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活得像耶稣快要回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从许多的预兆我们知道你就快回来了，当我们的生活活得像你就快回来了。主，我求你向我们施恩。现在我要奉主耶稣的名问弟兄姐妹们，如果主耶稣快要回来了，你会有什么改变？你说，主，我愿意在这一次的福音主日尽我的力量，尽我所能的邀请你，尽我所能的发出邀请，希望我的朋友可以来。我要靠着主尽量的去邀请。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轻轻的把手举起来，举了就放下，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放下。你说，主啊，我知道你快要回来，我的生活要改变，我要在教会里面更加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要放下一切的成见，我要放下一切的不满，我要放下一切，因为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主你再来了，因为你来了我就没有机会再侍奉，我要忠心的在教会里面忠心的服侍主。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轻轻的把手举起来，举了感谢，感谢主，感谢主，请你放下。最后，你对主说：“主啊，我不单单要侍奉，我也要好好的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我要得到牧羊，我也要付出在小组应该要有的责任，就是让我在小组里面发挥我的功用和角色，我愿意参加小组，忠心的在小组里面受牧羊，也去扶持别人，因为末日只需要我们彼此确实的信赖。你说我愿意，请你轻轻的把手举起来，举了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你放下，感谢主。天父上帝已经看见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是爱你的，主你知道我们愿意，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信心，加添我们所需要的，使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可以做一盏明灯，不单在教会，在社会我们能够照耀许多的人，使他们在黑暗中可以看见真光，也靠近真光，也得到永恒的生命。似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是你用重价所买赎的，愿主赐福给你，奉耶稣基督保护你。我喜欢唱这首诗歌，耶稣再来奖赏他众仆人，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耶稣再来奖赏他众仆人，或在日中或在夜深，我等可曾常常警醒祈祷，如天满灯盏光明。我们来唱这首歌。